下面请林月涛弟兄读经，经文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请听神的话。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就藏起，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感谢神的话。
接下来请陈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耶稣的欢乐。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谢谢整个敬拜团队，也谢谢弟兄的读经陆牧师、陆师母，我想感谢主的恩典，再一次有机会能够回到 Springwell 宣道堂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来见证主的话语。我想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的话，其实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繁忙我想也许你们中间有一些的弟兄姊妹知道，我嫂嫂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查出来肺癌的晚期，神的恩典到今天还仍然保留她的性命但是我在六月初的时候祷告中，我自己觉得有感动，希望回去看望看望她也能够把福音来传给她所以过去几个礼拜就临时决定回了一趟中国，也去了不少的地方感谢神自己的恩典和怜悯那我嫂嫂她愿意绝志那最近一次她自己检查的结果也非常的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里面其实一方面很繁忙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里面也对这一位伟大的神充满了感恩。我想我们活在这一个好像被罪所玷污、被罪所污染的这个世界，我们自己也活在其中，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常常有许许多多觉得不如意的事情。我想就像有一位的传道人所说的，他说许多的时候，当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或者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心里面会觉得很失望。但更糟糕的一件的事情是，当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内心的情形，或者看看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情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绝望。但是这一位传道人的话，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说唯有仰望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心里面才能够重新把那一个如火一般的爱情和对永远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想没有任何时候比现今的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目重新的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当我们每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到一件的事情，他是那一位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我们不仅仅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定睛在他曾经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显明了神对我们所不更改的爱、不更改的爱情。所以保罗讲到说，我们可以在一切的环境中，在一切的患难中，我们仍然欢欢喜喜的。为什么？他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这一位圣洁无瑕疵神的羔羊， 在你我作为罪人的时候，他为你我而死。你我看待人生的每一个的遭遇，看待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的遭遇，我们开始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看待你我的遭遇。所以当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注重在那一个哥哥他山上曾经为我们舍命，曾经为我们流血的耶稣基督。但是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件的事情，他虽然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如今他活在父神的右边，他长远活着为你为我代求，而有一天他要荣耀的回来。这是你我的盼望。我们不仅仅往回看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不更改的爱情在这里，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你我要提到空中云中，我们与主相遇。当那一日显现的时候，他要来擦干一切的眼泪，除去所有的忧伤。这是你我在一切暧昧不明的环境中，我们的里面仍然会带着一个喜乐的盼望的原因。我们踏在羔羊救赎的根基上，我们仰望等候耶稣基督荣耀的回来。但是你我今天也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在每一个的现在，我们完成神在你我身上所托付的使命。我不太清楚，当你想到耶稣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件什么样的情形？我是指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们会想到耶稣什么样的情形？啊？我有一点点听不清楚啊，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分享。我跟朱茵有一次在那里讨论的时候，朱茵就好像说了一句，他说好像耶稣在地上很少有喜乐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因为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那么明显的弥赛亚的诗篇，他在那里讲他的面容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被称为忧患之子，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想我们一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不由自主的觉得耶稣在地上好像蛮辛苦的。所以他30多岁的时候，人家就说你还不到50，怎么会见过亚伯拉罕呢？我想你们都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别人好像是想安慰他，但是这一句的话却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真的是比世人好像更憔悴，他受许多的痛苦，他没有加行美容。所以当我这一次我在那里读圣经，读到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的时候，我里面突然觉得原来耶稣在地上他也有欢乐的时候，他有过忧愁，他有过哭泣，他有过许许多多好像在那里伤心的时候，但是耶稣在地上也有欢乐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耶稣欢乐？也许是今天上午我们借着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看到这一位死而复活的人子，他的心里面，当他在地上，虽然他被称为忧患之子，但是有一件的事情却让他的心里面觉得无比的喜乐。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起在这里来看。我想刚才弟兄已经读了，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也许我们需要回头稍稍的往回来看一下，就是当耶稣在这里讲到正当那时是什么时候，在那里讲到他被欢乐的。 我没有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也许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圣经打开路加福音第十章。如果我们往回看的话，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开始讲到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地方去。也就是说，当耶稣在这里差遣了70位的门徒，这些的门徒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当这些的门徒欢欢喜喜的回来的时候，17节说，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降落，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的。耶稣说，你们看到鬼因着我的名服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早已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下来，我已经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你了。但是耶稣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喜乐。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所以耶稣在这里欢乐的一件的事情，他是为着这70位的门徒被差遣出去，完成了他所托付的使命，欢欢喜喜回来的时候，不仅仅他们的里面满有喜乐，耶稣也在那里喜乐起来。而且耶稣的喜乐，路加希望让我们明白一件的事情，这不是耶稣好像个人的喜乐，而是被圣灵的感动就喜乐起来。今天上午我们在这里来思想，为什么耶稣为着这70个人能够完成使命以后回来，在那里欢欢喜喜。我想问大家一件的事情，这70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知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那这是不是耶稣第一次的差遣门徒们出去？不是，你们都不确定哈。其实如果我们往前面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路加福音第9章的时候，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污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传扬神国的道。你会发现耶稣曾经在第9章的时候，他已经差遣了12个门徒。12个门徒你们知不知道是谁？都知道。我到现在背不起12个的名字，我比不上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都会背12个名字，我不会背，但是我至少我可以查得到12个门徒他们出去。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耶稣当这12个门徒出去做了许多的事情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耶稣欢乐，并不是说耶稣不欢乐，但是我想路加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特别要记载这70位的门徒回来以后，圣灵感动让耶稣喜乐。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神不仅仅在乎那12位好像被我们所记载认识的历世历代的圣徒们都知道的使徒们，神更在乎的是离我这样无名的这一些的门徒们。整个教会今天要复兴的关键，还不在乎教会中有多少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整个教会所真正复兴的关键，在乎你，在乎我，在乎平凡如你我这样的人。当我们能够在这里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彰显天父的荣耀的时候，这是让耶稣喜乐的一件的事情。这不是我在这里编造的，当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是的，神把各样有恩赐的人赐给教会，成为整个教会建造的根基。然而一个荣耀教会的蓝图在乎在身体， 在爱中渐渐成长，便彼此相助，一同彰显天父的荣耀。今天仇敌一直要在这里欺骗我们的一切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行。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好像是大有能力的传道人，需要的是好像强有力的领袖的团队。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只是在观看他们，或者为他们加油就可以了。我不是说这一些为着他们的祷告，为着他们的加油，为着他们的鼓励不重要，但是离我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丰满的发表。教会是你，是我，当你我顺服圣灵的感动，按照神的心意在这里一起来彰显天父的荣耀的时候，这是要让仇敌四散的一件的事情，这是要让神的心得到满足的一件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跟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因为我想他们会误解我的想法但是我想我分享在你们的中间没关系，你们如果告诉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没有关系。我的里面有一个的梦想，我的里面有一个的梦想是有一天当神差派我去往下一站所需要服侍的地方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有许多的不舍，但是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们里面不担心不害怕，因为教会不存在任何一个人在这里是教会的根基，教会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在这里来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我希望我里面从今天起，我每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讲道，或者我在教会里面，我都想到了一件的事情，当有一天我和他们分享我自己觉得神也许是下一步要带领我去往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可以在那里说，陈明，我虽然很舍不得你，但是我知道 you go for it， 走在神的心意中，我们在这里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怜悯，我们一起在这里来建造神的教会。我们当然舍不得，每一次的分别我们都舍不得。我跟你讲，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2013年当我离开这里去往那边的时候，我觉得简直就是生离死别，不知道我们下次有什么机会见。当2019年当我们离开美国的教会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舍不得，但是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主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不过是无用的器皿，我们能够做的一件的事情不过是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感动，他是主，我们只能顺服主怎样带领我们，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因信而往前。虽然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舍不得，但是神永远在掌权。第一件的事情，耶稣喜乐的原因，请大家记住，他不仅仅是那12位的门徒，更是这些无名平凡的70位的门徒成为神的使者，彰显了神的荣耀。而当这70位的使者，当他们彰显了神的荣耀，他们在这里想到神的荣耀的时候，耶稣希望在这里提醒他们一件的事情。我不太清楚你们觉得什么叫做彰显神的荣耀。这70位的门徒他回来觉得彰显神的荣耀是因着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你觉得这荣耀不荣耀？荣耀是不是能够一并赶鬼，当然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一件的事情，你如果为着这一件的事情在这里欢喜快乐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件的事情，还有一件更大更美的事情，是你们的名字要记载在天上。如果你们为着这一件的事情在这里欢喜快乐的话，我告诉你，将来当我显现在荣耀的时候，你和我会一起显现在荣耀中。这是我们更大更在乎的那一件的事情。神从来就不是在乎仇敌的事情，仇敌在神的手中不是说好像两军对垒在这个地方需要打仗。圣经里面讲到说，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是怎样来除灭魔鬼的一切的作为的？他怎么除掉的？他 他说他要用他降临的荣光，用他口中的气来废掉他。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都知道，最后有一场大的征战在这一个的地方，但是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是怎样胜过这个仗的？完了，没了，没了。所以仇敌在神的眼中根本不是一个不足挂齿，但是神在乎你，在乎我，我们的名字是否记载在天上。我想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他也有一些特别的提醒。在初期教会里面，我相信跟随耶稣的有许多的人带着许多的不同的目的在这里跟随。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他从起初就没有相信过，但是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只是在乎外面的这一些的神迹奇事，我们要在乎的一件的事情是你我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当那一天当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起显现在荣耀的里面。而这一件的事情需要你我在今生的里面注意下面所要讲的一些的事情。这第十章虽然它整个从头到尾有许许多多的点可以我值得我们思想的，但是我觉得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第一件的事情，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彰显神的荣耀。第一件的事情，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斩钉截铁的在这里讲到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十字架是一条通往荣耀的唯一的道路。而你说到底在这七十个人的里面，怎么样彰显了神自己的荣耀，怎么样彰显了十字架的道路？你如果注意看说，当这一些的事情以后，耶稣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去的各城各地方去。两个人就是十字架的工作，两个人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上个星期我跟我的一位师弟，他在这边，他自己提到说，他觉得神好像一直，他没有最后决志信主，他觉得神好像恩手一直带着他，他自己也来到这里去了一些的教会。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去完教会以后，我的里面就觉得很伤心。 我其实大概知道，他说，我说你多讲一点点。他说每次好像到教会我就看到人的不完全，我们本来就是不完全。但是神很奇妙的一件的事情，他让你我这一些平凡也软弱的人，让我们学习两个两个的出去。所有真正要彰显神的荣耀，不仅仅是需要有许许多多无名的你我一起，也需要你我这一些无名平凡的人在这里来学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自己从我开始全世界的服事，我就开始带年轻人。那我自己带年轻人的小组的时候，我常常做一件的事情，任何一件的活动，任何一项的服事，所有的服事基本上都是两个人在那里负责，至少两个人。我就常常收到一些的回答啊，有一位的姐妹，她很能干，她们家里面是开餐馆的，那我安排她负责整个小组里面的饭事，加上另外一位。哇，姐妹开始笑了哈，一看就是有经历的人。她就后来跟我讲，她说陈明哥好麻烦呐，她说我以为弄个饭事好简单，她说可不可以就我一个人负责。他说不知道怎么订个饭都这么多的麻烦。 而且就两个人就那么麻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我们就是要学习，我们就是要学习在彼此的搭配中，我们学习彼此顺服，我们学习在这里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若是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不学习来顺服的话，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而当这70位的门徒，当他们出去是两个两个的出去，他们同心在这里祷告，同心在这里仰望神的恩典的时候，圣经里面在这里讲到说，当两个人若是同心合一的求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就为他垂听，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着我的名聚集，我就与他们同在，我就在他们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很简单的一件的事情，教会真正荣耀的蓝图需要有一群人在这里一起彰显神的荣耀，而这一群的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是取决于教会的里面有多少个两三个人愿意放下自己所坚持的，来到主的面前谦卑仰望神的恩典，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有许多的祷告，但是是不是两个人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祈求，我不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祷告会，但是我自己曾经也很盼望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人来参加这样的祷告会。我们中间有一位的弟兄很可爱，他每一次呢就说我就希望你们来，我说你不要去找让他们来了，他来的他早就来了。我说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不要盯着外面那些没有来的，重要的是盯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两三个人，有没有那么两三个人我们愿意在这里一起同心为着教会的复兴，为着家庭的守望，为着这个世代在这里来呼求，神在这里等待着两三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不要把眼目看在别的事情上，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学习在祷告中舍己，我们学习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心意。当我们在这里寻求的时候，我想你保证一件的事情，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祈求就必得着。所以当我们说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在这里跟从主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讲到在消极的方面，我们需要除去我们中间的嫉妒纷争，不要让仇敌在我们的中间做欺骗搅扰杀害毁坏的工作，更是在积极的方面，神所有的祝福是借着身体，借着你我彼此之间的顺服一起起来。我自己里面，我刚才就讲了，我这对我自己所服侍的教会，我里面的盼望，我就是希望进到一个聚会中，有人可以在这里用话语来鼓励我，用话语来安慰我。我绝对不是说逃离我的责任，我也绝对不是说在这里自表谦卑。每一次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说我需要，如果你们有任何的话语，你应该在这里来劝勉我，帮助我，因为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帮助。而当我们在这里学习两个两个的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行走在他的教会的里面，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意见，同心合一的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圣灵要向我们的心说话，神要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来启示，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的道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在我们的中间。觉得在今年开始的时候，神在我的心里面其实不是指今年，大概在一年以前的时候，神在我的里面放下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感谢主，今天在开始之前你们都为着今天的讲员在这里来祷告，不管是牧师也好，不管是姐妹也好，不管是主里的姐妹也好，都在那里讲到说为着今天的讲员。我过去我很多的时候我都是 take for granted，我脑子里面都想着，就是说好像接下来我要讲什么祷告，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传道人很紧张一紧张的话我就根本没不知道别人在这里祷告什么，我只是想着待会儿我上去讲什么。但是神就好像慢慢的提醒我一件的事情， Don't take it lightly. 不要把他这一件的事情看为一件轻冠的事情。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当讲员或者当弟兄姊妹为我在为着今天的信息祷告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我把我的手伸出来。主，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怜悯，我需要我的姐妹，我需要我的弟兄在爱的里面给我的扶持，为我的带导。我就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过去我觉得我好像不需要，过去我好像我都是想着我下一步要讲什么。当我这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之前我见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每一次跟一个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在那里讲完，他问我要什么祷告的时候，我说我需要你的祷告。我不知道我去往中国会碰到什么，我不知道我的哥哥姐姐哥哥嫂嫂会不会真正的对福音感兴趣，我也不知道到底神会不会听我们祷告延长我嫂嫂在地上的岁月。我说请你为我祷告好不好。有的时候在大街上，有的时候在电话的里面，有的时候在任何关，我说可不可以你现在就为我祷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仇敌来是杀害破坏，偷窃杀害和毁坏，而你我若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学习彼此舍己，我们更是要看到教会复兴的关键在乎有多少的人愿意屈膝在神的面前，放下我们自己里面的成见，先不要看其他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先不要看这个世代到底怎么样，我们定睛在宝座的身上，两三个人，两三个人，我们一起为着整个世代的复兴，我们在这里来呼求。那接下来，当我们在这里学习彼此搭配中学习舍己的时候，下面什么叫做舍己？其实有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件的事情，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就是我们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我们学习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背起十字架的意思是我学习不再用我自己的意思，而用神的意思来做每一件的事情。那具体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件的事情，我们需要本于他；第二件的事情，需要倚靠他；第三件的事情，需要把荣耀归给他。啊，你说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个的源头来自于神。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来自于神的要求，而不只是我们里面的热心。第二件的事情，当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够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托付的使命，这个叫倚靠他。当我们在做这一些的事情是本于他，也是靠着他来做的时候，他会带给一个好的结果，而我们需要学习，当这一个好的结果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荣耀归给他，而不是说我们在这里高抬我们自己，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每一个都是挑战，但是其中第一件的事情需要本于他。在这一段，当耶稣差遣这七十位的门徒出去的时候，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你会发现这些的话会觉得是，耶稣你到底在讲什么？耶稣首先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讲到这个世界，这个世代有许多福音的需要，但是可以做工的工人少。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出去嘛，是不是？但是耶稣下面是说什么？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出去做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必须开始在神的上面。第一件的事情是本于他，这个世代有许许多多的需要。当我们离开这里， 我们去往去往美国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也都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主要呼召我们那么老远跑到美国那一个地方去，人生地不熟的。如果只是呼召我们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我们留在澳洲不也可以全世界的服事吗？澳洲好像也有许多的需要，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我们全世界的传道人，那如果我留在澳洲的话，朱英还可以继续的工作。我们里面好像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好像留在澳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美国那边的灵魂重要，澳洲的灵魂就不重要了吗？而同样的，当我们离开美国回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大的宣教的特会的里面，那一次差不多有近1000人参加那一个的聚会，有一位我很好的同工，他跟我说，陈明，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一个的地方？在这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他们也都认可你，你为什么不留在这里继续为着神的国度在这里来拓展？你为什么要回到澳洲那一个好像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听说过的一个小小的聚集的里面？我的回答都很简单，不是我，是主。我去往美国是因为主带我去，我要回来是因为主要带我回来。你觉得这句话好像是我只是在这里讲大话？我离开这里去往美国以后，有一天的早晨，我带着我们家的豆豆，我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一条路，我在那里开着的时候，我们家莉莉那个时候才7岁左右，她问了我一句话，她说，爸爸，为什么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小？我回答他一件的事情，我说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耶稣呼召我们这里来，我们要顺服耶稣的带领。我问莉莉，我说，莉莉，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顺服耶稣的带领？长时间的沉默，他后来说，我觉得应该。当我们离开美国的时候，这一次他们相对来说大一些，所以当我们感到神要带我们回来以后，我跟朱英两个人的祷告，那我们开始告诉 Lily， 告诉 David， Lily 马上就哭了，因为她从7岁到13岁，好像她人生里面最重要的这一段的阶段，在她目前的人生里面，她都在美国。我们家 David 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天问他说，你是澳洲人还是中国人？他说，我是美国人。这个不能怪他，他6年对于他来说，在那里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的朋友在那里，他所认识的人在那里。但是我很同样的告诉他，我们说，这是爸爸妈妈感觉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你要不要你自己也为着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也在这里为着这件事情来祷告。我忘了我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当我有一天我进到他的房间里面，我帮他来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看到他自己写的灵修笔记上面，他对到的是腓立比书3章，在那里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在旁边写了一个 quote， 这世界非我们的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不过是在这里是寄居的，是客旅的，但是我们学习在任何的一件的事情上，我们来本于他，仰望他，等候他。你说我等不清楚，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告诉你，等候，若是我们愿意等候，在这里写着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当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知道往回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表明他是爱我们，我们的心里面开始平静下来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一个至深的安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圣灵向我们的心里面那细小的声音， 我们的难处是我们活在这一个被罪所玷污的世界上，我们的里面充满了担心，充满了害怕，但是这是天父世界，我们不需要担心，他永远在掌权。我们在这里是儿子的责任在这里来顺服父亲，是父亲的责任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他是一个好父亲，我才说他是一个好父亲。我可以持续不断地讲下去，但是我的时间我必须要 move 到下一个点。但是我真的请求大家，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特别是重大的决定之前，我常常我跟朱茵讲，我也常常跟很多的弟兄姊妹讲，我说我宁可是被神追着走的那一位，因为我看不清楚，我看不明白，但是我很害怕我走在神的前面，我很害怕我行在我自己的肉体的里面，我愿意在这里来等候神向我的心说话。第一件的事情，我们需要学习所有的事情要本于他。那第二件的事情，我们要学习所有的事情要倚靠他，所有的事情要来倚靠他。你说在这一段的里面，什么地方告到的倚靠他？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羊群。我常常有的时候觉得，只有这一本圣经，只有神的话，是把这个世界的残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但是却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面对。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出去要哈利路亚的在那里大丰收，他说你们出去的时候要如同羊羔进入到羊群里面去，狼群里面去，表示说你们要碰到的是你们没有力量可以面对，没有力量可以实行的事情。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上，当神把他的托付和使命放在我们的身上，若是我们里面觉得胆怯，若是我们里面觉得害怕，这是很正常，因为我们乃是如同羊羔被放入到羊群中。当我们面对羊群的狼群的时候，对不起，我老是说羊群啊，对不起、啊、请你们原谅。我们想的是我们要怎样来保护自己，但是紧接着下面说，耶稣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面对了凶猛的豺狼，但是你什么都不需要带，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他是我唯一的满足。这是我这一次回去的时候，我自己里面，我除了有主的应许以外，我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我可以来面对的。我本来希望回去，我在深圳希望陪着我的哥哥嫂嫂多一点的时间，后来我嫂嫂自己告诉我哥哥说，因为从我嫂嫂病了以后，我哥哥就没有回家，他说这一次陈明难得回来，你要不要你们兄弟俩一起回到老家去看看。所以我星期五晚上到的，星期天我就需要回老家。那我回去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是希望把福音传给我的嫂嫂，希望为着她祷告，但是这是她请出来的要求，我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我只能说，我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和怜悯。我知道就算我可以说万人的方言，我没有办法让他能够信靠你，但是若是你愿意做，你可以做奇妙的事情。我就是在那里紧紧地仰望他，我就像一个乞丐一样，我说主，你如果不救我，我就没有盼望。我星期五晚上到的，星期六一大早我进到他家去，我首先进到他家，我到处看来看去，我就是想确定他们家曾经是拜佛的，到底这一些的东西有没有挪走。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妈妈告诉他说，你不要再拜这些的偶像。我里里外外走了一圈，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现。那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我说我可不可以谢饭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最大声在那里说阿们的是我的哥哥。你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因为当我自己开始全世界出来服侍的时候，我的哥哥生气，我生气到一个地步，他不愿意见我。我可以理解，我来自一个小的农村，好像有一些的成就，他觉得你这么不懂事，爸爸妈妈已经这么大的年龄， 为什么你还要做这样的事情？我2013年出去的时候，他里面对我充满很多的生气。有一次2015年的时候，我回到国内，我去深圳，我见他，他整个不来见我。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1天左右的时间，他不来见。后来是我姐姐打电话，晚上快12点钟的时候，他才到我的酒店来跟我打了一个招呼。但是当这一次，我觉得神奇妙的恩典，当我祷告完了以后，最大声在那里说阿们的是他。我跟我的嫂嫂说，我说我们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在为你祷告，求圣灵来帮助你。只有简短的几句话，我哥哥又要带着我一起出去做事情，他就回去休息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等待着我的表哥一起从北京过来，一起来吃饭。感谢主的恩典，他的飞机晚点了，我们早就到了吃饭的地方。我就特别坐在我嫂嫂的旁边，他晚点了一直没过来，我就坐在我嫂嫂旁边，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要不要我带你做觉知祷告。他一点点没有问什么叫做觉知祷告，他说好啊。我跟他简单的解释什么叫做觉知祷告，我说我说一句，你在这里祷告一句。看起来都是很简单，但是若不是靠着神的恩典，我知道我凭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做到。星期六的一大早，我们8点半的飞机，我6点多我又到了他们家。我上去的时候，我嫂嫂已经起来了，然后我就跟她在那里讲了几句，我说你有什么特别担心的，我可不可以为你来祷告。她说她担心我的哥哥，担心她的我的侄女，她的孩子。我说我可不可以为你来祷告。我一开口，我说亲爱的天父，他居然又跟着我在那里说亲爱的天父。他整个人他开始对着神开始是敞开的。这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我自己不可能在这里做到任何的事情。那我祷告完了以后，因为我哥哥在收拾行李，我们要一起走，他走到旁边来，恭恭敬敬地站在那个地方，一起在那里祷告。我回头一看，他在那里。我们回去看我的叔叔，看我的姑姑。我最后离开的时候，为我的叔叔要走的时候，我本来就是要为我的叔叔婶婶在那里祷告，结果我哥哥说，他说你应该让陈明为你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点点不是在这里讲到什么，我一方面我很喜乐，但是我想说的是，神给我们的事情，我们不仅仅要学习本于他，我们要学习在凡事上来倚靠他。凡事上来倚靠他，我们有一颗的心软弱不是一个咒诅。亲爱的弟兄姊妹，软弱不是一个咒诅。上次我跟你们中间来到的时候，分享到大使命，在那里讲到说，耶稣近前来，他们就开始拜他，然而其中还有人不信。马太希望让我们知道，他们这一些被神所使用扭转的这个时代的人，只不过是平凡如我，软弱如我们一样的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事，都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他是一位伟大奇妙神，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我们学习在凡事上倚靠他，而当我们做完了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学习把荣耀归给他。我们学习把荣耀归给他。你如果注意看，这70位的门徒们欢欢喜喜的回来的时候，他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这70位无名的传道者，我们有一天在天上，我们都会见到他们。但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一点点没有觉得说，因着我们做了什么。他说是因着你的名，鬼也都服了我们。耶稣告诉他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告诉你，有一天你要因着我的名而进入到天上，我们的名字要因着耶稣基督而被记录在天上。这对我们都是挑战。你我这一个人，我们做不成什么事情的时候还好，当我们有一点点的事工的果效，当我们服侍看到一些的效果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觉得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我们不过是无用的器皿。我再讲最后一个例子我就结束。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是服侍年轻人，我去的时候那整个年轻人的团契差不多加起来啊，包括校园，包括单身，包括刚刚结婚的，加起来20多个人。那感谢主的恩典， 后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整个教会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年轻人，到处都有人在那里叫陈明哥、朱英姐。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青年服事的专家。谁如果问到服事青年人的智慧，我觉得我都有一点什么事情要说，到底该怎么做？一二三四五，我到现在都忘了，到底当时无知的时候怎么会那么不知道事情天高地厚。那我回来以后，我当然很高兴，我继续服事这边的年轻人，越服事人越少，越服事他们越不喜欢我。我不是在怪他们不好，我只是说 我觉得神那个时候就好像很奇妙的在这里提醒我一件的事情，都是他自己的恩典，好坏都是为着神的荣耀，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我们有忠心，但是我们忠心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是把荣耀都来归给神。白昼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黑夜我们仍然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当神让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当神让我们面对一些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仍然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仍然把荣耀归给他。我妈妈讲到在国内服事的一个不容易，她说好像教会里面的人越来越少，感谢主的恩典，主过去几年在我自己里面的工作，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如果我们的一辈子能够服侍一两位，让他们真实的认识主，得到神永远的恩典，已经很好了。不要在那里想着到底人数有多少，那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集中在神这个我们所托付的每一个的环境中，成为一个忠心的人，成为一个忠心的人。所以我想当我们在这里来讲到，哎呦，对不起，我一步一步的过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来是谦卑的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我的时间没有了，但是最后一个点，耶稣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因为只有小孩子才会本于他，依靠他，也归给他。我们就是因为太能干，我们常常跪下来，我们在这里求主啊，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起来以后，离了他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做得比谁都快。偶尔有一些的结果我们归荣耀给神，做得不好我们也不太想到的事情，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学习在这里，就是说神说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小孩子像婴孩就显出来。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我知道我好像拉拉扎扎在这里讲的太多的信息，但是我觉得这是主放在我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些的负担。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许多的东西甚至我都没有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在那里讲到。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讲到说有一天我要走的话，弟兄姊妹不看到下面的事情，只是想着你要走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里面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神整个救恩计划的奥秘是平凡的你我可以来彰显神的荣耀，靠着神的恩典。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丰满的榫表，而若是教会需要在这里来彰显神的荣耀，需要你我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在凡事上学习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而这一切需要我们像一个婴孩一样，时刻谦卑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当我在分享预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 Paul Tripp、他所讲的一句话，他说若是我们真认识到神的恩典和怜悯，软弱不是一个咒诅，软弱不是一个咒诅，你我的有限和软弱并不能妨碍神使用我们，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有限的否认和我们对独立的那一个的错觉，会让神的恩典没有办法借着你我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我们再一次为着 Springwell 宣道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每一个都是你用你爱子的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 每一个也都在你自己永恒的救恩的计划上有奇妙又奇妙的旨意。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爱子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学习在凡事上来倚靠你，凡事上本于你，也凡事上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天天的跟从你。我们也特别奉着你的名来祝福陆牧师，祝福陆师母，祝福他们的孩子们，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我们也祝福在这里殷勤服侍的每一个的同工，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走在这一条的路上，我们不看别的，我们单单仰望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盼望当那一天当你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与你一同显现在荣耀的里面，让你的心得着满足。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你爱我们，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一位慈爱的天父。我们来是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可爱的名祈求，